闲话不为秀品味，
追寻真相固执堆。
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我是 AM936 的子飞。
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史记中的故事，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我们在讲史记之前呢，继续跟您分享一些在新西兰自驾游开车时候您所需要注意到的事项。我们讲了像黄线啊，然后呢圆盘啊，让路的规则。今天我们讲讲什么呀？
哎，今天我们讲一讲这个超车的事儿。
超车啊、
禁止任何情况之下越线超车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规矩。因为新西兰很多乡村的道路呢，尽管可以开100公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护栏，
对
啊，所以你要是越过，无论是黄线更别说了啊，绝对不能越啊，还是白石线都不要越界超车，就是到马路那边去超车。因为新西兰行驶的这个车速啊还是挺快的。
是。
那你视线如果不好的时候呢，你看不清楚前面的危险，而你跨越到旁边的这个路上去之后呢，有可能跟迎面开来的车相撞，那个就是毁灭性的车祸。
没错。
所以这个一定任何情况之下耐着心，哪怕慢一点，后边跟着。比如经常有这种事儿，前面有拖拉机啊，或者前面有一个小破车，对吧？他就慢慢悠悠的这个在前面开，你就在后边跟着。哎，因为新西兰呢有超车道，他到了有几公里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超车道。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慢车呢就让到旁边去，你就可以迅速的超过去。你要违反交通规则超车的话，你尽管你觉得我很老道，我看得很清楚，但你这个超车呢，如果万一出事故，那个是不可想象的。
对
啊，那绝对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所以任何时候在新西兰开车呢，严禁，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严禁越线超车。
对
啊，
新西兰
白线黄线都不要越，
都不能啊。这个新西兰它道路呢是开放式的，你不知道从路边会出来什么哈。
对的。那么接着讲史记中的故事啊。上回我们说到黄歇呢游说秦王不去攻击楚国，这篇上书呢一方面是说黄歇这个人啊对于天下大事呢洞若观火，所以说的很有条理，让秦昭襄王呢信服。原文呢排比啊对仗啊这个非常的精彩啊，翻译的时候呢只能取其大意，否则我们节目时间太短啊，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去翻一翻史记。那么另一方面说明什么呢？黄歇啊为了楚国免于被攻击也丝毫不介意，第一分享他的见识给秦王，第二呢要出卖魏国和韩国的利益。所以什么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这种事儿啊从来就没发生过。战国时期是一个特别特别自私的时期啊，各国呢慑于秦国的威吓，基本上是为了免于秦国的攻伐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啊。对，所以这个黄歇这个上书呢对于韩国魏国甚至齐国就一点好处都没有了
啊。对呀。那么楚国呢接受了秦国的协约，派遣楚国太子完和黄歇呢前往秦国做人质，一住呢就是好多年。不过怎么看呢，这个时候黄歇呢才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而芈月老太后呢已经行将就木了，绝对不可能成为黄歇幼年时的玩伴啊，这是小说和戏剧啊绝对不能当历史来看。而类似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这些伪历史呢也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清楚它的真实而消除它的这个流毒，否则你总认为就是大家哎合纵连横这么两件事儿，这就错了啊。
对，那其实黄歇的政策和楚秦襄王的这个绥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是吧？
哎，没错，黄歇的这个上书啊说明他还是在延续楚顷襄王一贯的妥协屈服的这个政策，尽管现在郢都已经被破了啊。顺便说一句呢，这位黄歇就是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不过呢春申君的这个受封呢还要等这位太子完现在做人质的这主当了国王之后呢才会发生，这是以后我们会讲啊。所以我们观察楚国的兴衰啊就能看出其中明显的脉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跟国君有关系。那么最初兴盛的时候呢就是楚威王时期，那个时候呢楚国兵强马壮， 这个攻打越国，打败了齐威王，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和江苏啊，那是楚国最威风的时候。
对，那么在之后这楚怀王的时候呢，可能就差一点是吧？
哎，楚怀王前期也还是挺强的，彻底消灭了越国啊，对付韩国和魏国也算得上是 OK 吧？
嗯，
可是，在被张仪欺骗之后呢，接连打了两次败仗，丢失了汉中和商於之地啊，等于失去了楚国的上游的控制，那个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个时候呢，屈原的政策是正确的。
屈原是建议就是说联络齐国一起来对抗秦国哈，
对的。那么屈原呢能够看清楚大势，但是呢后来楚怀王的小儿子这个子兰怂恿楚怀王入秦，导致呢楚怀王被扣，之后呢楚顷襄王继位，令尹成了子兰座，这个之后呢这楚国就一直执行绥靖的政策，最后的结果呢是郢都告破，楚国呢被迫迁都，被从湖南和湖北给赶出来了。
哦，那么就在那之后屈原就是被流放了是吧？
对的，被流放了总共是18年、流放到江南偏僻的地方，说起来可笑啊。
对，流放这一带啊，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
是，不过这个流放中的屈原呢写出了不朽的离骚，对于政治家屈原来说呢是个梦魇，这流放啊，对于诗人屈原来说呢流放是一件幸事，因为屈原的本质呢是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大约是在伊阙之战附近吧，公元前293年左右，屈原呢上书给楚王，要求呢对抗秦国，这不符合楚顷襄王一贯的国策，所以屈原呢再一次遭到流放。
屈原呢是一个不合于流俗的人物，他不会趋炎附势去逢迎上意，所以总是被流放哈。
哎，是，他是个正直的君子，而当时呢楚国容不下君子啊。等到郢都被迫，楚国呢被迫迁都之后呢，最后屈原终于投汨罗江，自尽而死。那史记上记载说呢，说屈原被流放，行吟江畔，形容枯槁。在这个江畔啊，一边唱着诗，唱着歌，然后这个慢慢的行走啊，然后形容枯槁。看这个描述啊。
对。
那么渔父啊，这边出现了一个渔父啊，这个渔父呢，很可能是个隐士啊，是个隐喻啊。渔父看到之后就说呢，说子非三闾大夫于，何至于斯啊？何故至于斯啊？我不知道这个子非你这名字是否取于此啊。
我
笑一笑，笑而不答。
我的名字是取自于庄子
啊，
秋水篇啊，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是吧、
对对对、
反正就这俩地方，
就这俩字儿。
对，那么屈原说呢，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对，
渔父就说呢，说举世皆浊啊，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举世皆醉，为什么不跟着喝点就得了？那屈原说呢，说我听说呀，刚刚洗完头之后呢，一定要弹一弹帽子，刚刚洗浴之后呢，一定要掸一掸衣服，就所谓的心慕者必弹冠，心欲者必振衣啊。然后屈原说呢，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闻闻者乎？宁复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渔夫呢就莞尔笑了笑，就走了。走了，这个渔夫呢还唱着歌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就是这个沧浪之水如果是清呢，清亮的呢就可以洗我的帽子的这个缨子，如果是水浑浊呢就只能洗我的脚了。你看这个渔父啊也是个隐士级的人物啊，跟屈原有一拼啊。 那么最后呢这个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屈原终于呢怀石投江自尽啊。那么屈原呢大约死于公元前278年，就是郢都被迫之后啊，大约算计着可能活了60多岁吧。那么他死之后呢，这个当地的百姓呢划着龙舟啊，驱赶鱼虾，弄出很多噪音来。你看龙舟都是喊着号子啊，
对对对，
敲着锣敲着鼓啊，然后呢就是为了驱赶鱼虾，不让鱼虾呢毁坏屈原的这个肉身。最后呢又把米裹着竹叶 扔在水里喂这些鱼虾啊。你看人民对鱼虾也是两个政策，胡萝卜加大棒，是吧？
是
啊，
干脆捞了他们不就得了吗？
捞了吃了是吧？这就是后世呢中国人的这个很大的习俗啊，就是划龙舟和吃粽子这个习俗的由来。现在我们都是五月端午，
对，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哈。
对对，主要是他这种精神。那因为不听屈原的这个劝告呢，最后这个楚顷襄王这一朝呢，俗话说就是碎着、怂着、
对，一直怂着，
你怎么打我我都忍了，就这种绥靖政策。那这种屈服和绥靖的政策呢，让秦国整个这一段期，在楚顷襄王这段期间呢，可以放出手来跟韩魏对搏，然后可以攻击这个齐国，可以攻击赵国，因为楚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就在旁边这个做壁上观嘛，
对，所以秦国完全不用担心来自于楚国的威胁，
否则那么大一个国家，半个中国那么大的国土啊，稍微动员些点兵力出来也够秦国喝一壶的，对吧？而他呢采取一个你怎么打我我就怎么随着这么一种绝对认怂的一个政策，这个某种方面上说呢，给秦昭襄王提供了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
也帮着他促进了他一统天下。
对，是，确实是啊。这个我们看历史呢，有时候就看出这个没有一个国策呢绝对的说是好的，硬拼也未必好，但绥靖也未必好，
一味的绥靖也不好，
要审时度势，该怎么着了就怎么着，该怂的时候就怂，该硬的时候就硬，这样才行呢啊。
没错啊，
所以这个秦国最后呢能够吞并天下呢，楚顷襄王可以说是一个帮凶，他尽管自己也是被灭的最后楚国，但他绝对是个帮凶。
他如果不是这么怂，不能说改变历史，但最起码能够拖延这个。
你说你占有天下的一半儿，你怂个什么劲儿呢？所以我就特别想起这个诸葛亮说刘表啊，拥有这个荆襄啊，但是却无斩足四方之志，对吧？
说他胸无大志啊！
这楚顷襄王更甚啊，拥有半个中国，屁事都不敢干，
被人
老被别人打，跟楚威王那个时候是没法比了，对吧？
当年期间破衣甲就可以纵横天下了，
对呀，你看历史很有意思。那么在秦国这边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了啊，那么还得回头呢，看看东部啊，看看这个燕赵啊、齐魏啊这些国家到底有些什么故事。那么下回呢跟大家接着说。
好，我们史记中的故事呢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